在一起。虽然这是最后的这一年最后的一个礼拜三，但主我们感谢你，印着你的恩典，我们还一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特别当我们看见2015年些就不快不久就要过去，主啊，我们知道也许你要等到明年你才回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一年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从深处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愿意你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承认我们很惭愧，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承认我们还是低头族，我们还是往地上看，我们难得抬起头来，我们难得仰起头来。所以主，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主啊，但愿你在我们的深处工作，你借着哈巴谷书对我们说话，你也借着西班牙书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了西班牙书最后的一章，也是今年最后的一段你自己的话。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不放过我们。主啊，让今天晚上真是满了你的同在，但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深处说话，触动我们的心神，好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是把一首诗交给我们的灵长。主啊，因着你触动我们的心神，就叫我们能够发出声音来，发出音乐来，在你面前好像一首歌，好像一首诗篇。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西班牙书，我们从第三章第八节读起。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从，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上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人，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大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好，那么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西班牙最后的一段。那不要忘记，西班牙一共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荒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碧云乌黑的日子。所以很少有一卷书形容耶和华的大日像什么呢？像西班牙书一样。 那么一面讲到讲到耶和华大日，一面是说到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一定全球性的。但同时呢，也是雅各家的苦难，雅各家的灾难。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我们只要等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就相当于大灾难。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等到兵临耶路撒冷，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是大灾难。但是现在根据西班牙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这整个城被围困了，那么这就是大灾难。不过西西在这里就是说，因为这里所讲耶和华日子是末日的，所以你看他虽然讲到以色列人受审判，虽然以色列人受管教，但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管教的是谁，没有。他并不像哈巴谷像明明点名一点说是是谁是谁是谁，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应用呢是一般性的应用，不是特定的应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就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可以逃避这个苦难，可以逃避这个愤怒，明白吗？意思是说，不错，今天呢我们怎么样那个逃避呢？那么非常清楚，很简单，那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就是隐藏的意思。所以现在呢，等到愤怒来到，等到大灾难临到，你看见我们就被神隐藏起来。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行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么我们说过，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不要忘记，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等到神发怒的时候，结果呢，因为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我们就躲在磐石里面，在磐石里面就被隐藏起来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勒旁一定要裂开呢？因为他就是那个磐石。所以如果我们能被隐藏在他里面，我们就得救。所以这和我们的悔改很有关系。所以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说，神是公义的神。先是你看见吗，在外邦人中间以谁来做代表呢？是非利士人做代表。为什么？因为非利士人从加贝托被呼召出来的，这是世界上的人。而以色列人呢，是从埃及被呼召出来，他们都是被呼召的。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些人本来在格利底，现在把他们招到哪里？把他们招到这个埃及，甚至最后到了以色列，当然有他的目的的，明白吗？什么目的我们不清楚，是不是神呼召他就用非利士人来做管教他而这个子民的器具工具，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次神一呼召一定有他特定的目的的，所以神呼召非利士人不是白白的呼召他们，神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你看见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互动的关系，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光景怎样。如果他们属灵的光景不好，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就变成他勒下的荆棘，因为不要忘记非利士人刚好在海边呢，就好像在他勒旁一样，变成他勒旁的荆棘。但什么时候他们的属灵光景好，你看见吗？就非利士人就远离他们，就不再侵扰他。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对他的百姓当然有目的，是把他从埃及拯救出来。那如果埃及拯救出来，如果光是以色列人就一个巴掌打不响。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是要管教以色列人，一定要两个巴掌。两个巴掌那怎么办呢？很欣喜，神就打发了非利士人，就做了他勒下的荆棘。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非利士人一本来在格利底住的好好的，我们不是去过格利，有人去过格利底岛吗？那住的好好的，神为什么要呼召他们呢？很稀奇。 神呼召他们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你看见说非利士人这个世界是神在他们上有个目的，那最后当然是要造就他的儿女，造就他的百姓。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做以色列也是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所以最稀奇什么地方呢，就是起头他们从加菲托从格利底先到埃及去，然后最后呢就沿着腓力士大道，沿着沿海大道就往北走，就到了今天的腓力士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他慢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以色列落下的阶级。所以难怪去年呢我们记得有一场战争是以色列人跟加沙走廊的人中间的战争，那么加沙走廊的人是巴勒斯坦人，但那场战争呢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战争，不是的，特别神特别把他单挑出来，那就是加沙。所以如果你讲了他们的故事，讲了他们的编年史的话，你就要想到参孙那时候的故事，那原因就是他们和非利士人中间的那个互动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到这个神要管教的时候，第一他从加拉托他一定要呼召出非利士人来，明白吗？然后呢到了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这一班人是从什么，是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故事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可是很可惜呢你看见他们失败了，他们荒凉。所以就这世界来说，很明显是腓力士人做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呢、啊、这里怎么说啊、这里说第五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基利提就是格利底，那么格利底就是加菲托，加菲托就是腓力士人从哪里来的，明白吗？所以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不同在哪里，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腓力士人长驱直入，是直接进到迦南。所以很清楚神为什么要呼召腓力士人，我们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大概是为着要造就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讲到世界的时候这里讲的有祸，特别讲的腓力士人有祸说的。那么然后呢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这个城指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为什么有这个耶华大日呢？因为全球性灾难来说，是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族有祸了，以这个来做代表。那如果讲的雅各家的苦难的话，那么就是指着第三章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所以兵临城下，然后只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的时候是如此，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大日。所以一面讲到四北边啊、不讲到西边就是非利士人，讲到东边呢就是摩亚跟亚门人，那讲到北边就讲到北边就讲到亚述，讲到南边就讲到古实。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也点过，很有意思的，讲到摩亚讲到亚门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说，第十一节，耶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不能在自己地方敬拜的，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是你证明什么？证明到了新约了，明白吗？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神所要找的人。